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感谢你将这生命的粮赐给我们，让我们灵里得满足。你的话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用你的话语不断地引导我们走前面你赐给我们十字架的路。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你求主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你亲自来引导光照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出埃及记的第八章。在分享之前，仍然有七个问题需要弟兄姊妹来一起思想，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第八章的内容。第一，神将你分别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二，神为什么许可行法术的魔法神迹？这对你有什么提醒？第三，第八章，摩西两次为法老代祷，神为何应允摩西的代祷？那么神有时候不应允你的祷告，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第四，法老为什么出尔反尔？你有没有向神许愿却不还愿的时候？第五，行法术的为什么不能使尘土变成狮子？第六，什么叫分别？分别的意义是什么？你有没有真的从世界分别出来？第七，面对法老，摩西始终都持守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对你有怎样的提醒？前面第七章，法老的心感应，神降下了审判，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成血。那么第八章一连有三个神迹，三灾。第一灾是蛙灾，第二灾是狮灾，狮子，第三灾是苍蝇。第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在前面第七章的二十五节提到，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那么这七天都在等，神在等待，摩西正在等待，那似乎法老也在等待，他觉得他的刚硬凭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对抗神，他似乎在等候神的失败。这七天法老没有任何的回转，仍然刚硬，所以神就又向摩西发话：“你进去见法老。”这表明神将要对埃及施行新一轮的刑罚。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神不止一次提到，不断地重申神的要求。神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他的百姓去。去的目的也告诉法老，就是侍奉神。这儿神特别提到容他的百姓去，这些百姓是神 要分别出来的，神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以后才能去侍奉神，而不是神把这些百姓放在埃及去侍奉神。这里面有属灵意义在里面。那么今天的信徒，我们信了神以后，你必须从世界彻彻底底的分别出来。神分别我们，我们要主动的从世界来分别。我们分别，那就是我们不与这个世界在同流合污。我们以前在世界上做那些事，神恨恶的事，我们以后不再做。这是我们要从世界分别。我们只有从世界彻底的分别出来，才能够好好的去侍奉神。否则，带着世界的东西侍奉神，是不蒙神喜悦的。那今天看到的是有的信徒啊，只想等着上天堂，享受那永远的福乐，知道天堂有多好，等着上天堂，但是不愿意外神摆上。但这神明明的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分别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侍奉他。其实说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个话神在实在当中一共讲了七次，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的十六节，第八章的第一节二十节，第九章的第一节十三节，第十章的三节，神连续说了七次。我们都知道七是完全数，神七次宣告，向法老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这七次宣告表明了神的意志是不容改变的，神的旨意必然要成就，也就是法老你是阻挡不住的。那么今天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留在世界上过得更好，而是要我们与世界分别，忠心的去侍奉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就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侍奉神，其实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活着的意义，也是活着的唯一的意义。如果我们活着不侍奉神，那我们跟世人没什么分别。第二节到第四节，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城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灭棚，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城仆的身上。也是城仆是无处不在了，现在要遍及埃及全地。神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怎么样怎么样。这是神对法老的警告，也是第一次发出这么明确的警告。若不肯，神必重重刑罚。下面第六节马上开始，这是第二灾青蛙。我们上次也分享过，十灾里面的前九灾是每三个一组可以分成三组。那么第二、第五、第八灾，也就是每一组的第二灾，都是以你进去见法老开始，并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说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神要让青蛙遍满埃及全地，见到每家每户，甚至他们的生活用品上面，他们的身上都满了青蛙。 神用青蛙来扰害他们，叫他们不得安宁。你的四境，你法老的四境，指的是属法老的人生活的地方，这里面暗示不包括以色列人。根据现在出土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这个青蛙在古埃及人的心里面有很高的地位，就古埃及的人可能也是包括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时法老这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是非常的崇拜这个蛙头人身的那个女神啊，认为这个蛙的头人的身的这个女神能够使人生育，他们特别崇拜。但是呢，神现在就使他们特别看重的这个青蛙却成了被神用来刑罚他们的工具，成了他们的灾难，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一个讽刺。摩西亚伦选择了顺服神，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大能，享受神的同在，而法老选择的是对抗神，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受神的刑罚，日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选择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五到六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注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遍满了埃及地。伸杖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把你杖伸在江河池以上，象征性的往出一伸。也就是说，只要摩西亚伦顺服造神的吩咐去行，神就必然会照着神自己的话成就。第七章我们分享过的第一灾是江河池塘的水都变成血，第二灾却是这个滋生了大量的青蛙遍满了埃及地。我们留意一下，就是第一灾神让摩西吩咐亚伦是不仅伸杖还有击打河里的水，但是第二灾呢，我们看到是只是要求伸杖就可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三十七节就提到，意思就是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成就的是因为神的话不在于外在的这些形式。所以无论是伸杖击打还是光伸杖，只要是神的话这么出口，他摩西亚伦照着行，那么神就必然会照他自己的话来成就，因为他的话带着能力。第七节，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摩西跟亚伦用他们的杖可以行这样的神迹，那么行法术的也可以照样而行。你看前面水变成血，他们照样而行，现在第二灾这个青蛙他们也可以照样而行，再次模仿摩西亚伦所行的神迹。但是他们只会使青蛙越来越多，但是却没有能力驱除这个青蛙对他们的危害。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前面我们也分享过，神允许这些行法术的也模仿神迹，允许那些假先知假师傅也能行所谓的神迹奇事。实际上神是借着他们来造就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在生命记的十三章第三节第七章我们分享过，神之所以允许 这些行法术的迦歇支迦师父行神迹，是为了试验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不是真的爱他，是不是尽心尽力去爱他爱神。如果我们真的尽心尽力爱神，那我们就遇到这些事会分辨，会谨慎，不会轻易的去相信。迦师父也能末法神迹，但不是出于神，他们是出于魔鬼。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13到15节，保罗也提醒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宣告了这些假使徒假师父的结局，对他们的审判。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次法老不像前面第7章23节提到的，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次他做不到了。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这是法老第一次主动让步，这表明他不得不承认摩西亚伦是神的使者，也开始认识耶和华。请你们求耶和华有两点，这个表明法老承认这灾是耶和华所降下的，也相信神也有权柄有能力让青蛙离开他和他的民。第二，法老承认摩西亚伦有祷告的权柄，所以请你们求，耶和华必听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么高傲的一个法老竟然低下头来求摩西亚伦。下面说，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他没有说离开埃及。法老第一次答应释放以色列人，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权宜之计，仅仅是为了解除身上的痛苦，骗人的话。第十五节马上就会看到，这就反映了这个法老的诡诈，不信人的诡，不信神的人的诡诈。第九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任凭你吧，这个任凭和神对法老任凭不是一个意思。任凭你吧，这个就是直译过来比较长，就是在我身上你可以有这样的荣耀，就你不是求吗？那在我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荣耀，意思就是神会成就。那么但是呢，你来决定，任凭你吧，你来决定什么时候青蛙，让青蛙离开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让法老定时间。这个既表示摩西对法老的尊重，也表明摩西的信心。摩西让法老决定这个结束灾蛙的这个时间，结束这个青蛙这个灾害的时间，就是要显明这件事不是巧合，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现象，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摩西在侍奉当中已经完全领会了神任凭法老心里感应的心意，所以在经历这个一件又一件神迹的过程当中， 对神的认识也越来越深。他不再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了，也不再受环境的左右，而是单单凭着信心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他把一切的结果都交在神大能的手中，这是信心。当我们真的信神，信到一定的地步，我们把所有自己手里面的事，我们心里面所享受都交给神，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真的信。而且这样的信心给我们带来是我们一生的轻松，因为我们不再背这些重担，所有的都交给神，由神来为我们背负这些重担，由神来解决我们一切的难题，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命。10到11节，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刚才摩西说任凭你吧，就是让法老去选定时间。那法老说明天，法老说明天，为什么不说立刻呢？因为这个已经造成这么大的扰害，既然让神去除去，他也相信神有能力，为什么不让神立刻去解决，而要推到明天呢？这里面有他的小算盘。这个反映了这个法老的骨子里面有种那个根深蒂固的傲慢和多疑。他一方面想要在人面前显出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侥幸的心理，他盼望第二天灾情可能自己会退去。他说明天，讽刺的是后来神三次用明天向法老宣告神的大能，说可以照你的话吧。摩西回答的，摩西答应明天必使青蛙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百姓，只留在河里。摩西说这样的话是带着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很难这么坚定的把这样的话讲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其实弟兄姊妹直接在一起，透过我们的话语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信心到底如何。摩西对神的话有绝对的把握，所以希伯来书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有把握。他相信明天神必然会成就，他也带着在这儿的盼望，他的这个盼望是真实的，是有把握的。离开，起码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等等。离开指的是地上不再有活的青蛙，活的青蛙都在河里面。12节，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我发现这是摩西第一次为别人带祷，第一次为别人带祷，不是为神的百姓，而是为顽梗悖逆的法老，为一个外邦人。后来摩西也为在旷野当中那些以色列民祷告带祷，也为犯罪即将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民祷告，也为监督世界当中那些悖逆的 以色列人祷告带祷，因为他的哥哥亚伦带祷，在申命记的9章20节，因为他的姐姐米利暗带祷，在民数记的12章13节。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为别人带祷的权柄和责任，不仅是为我们的肢体，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要为不幸的人，为世人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也是神给我们的责任。那么祷告就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必蒙神垂听。那实际上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以后神没有成就，那也许我们是不是祷告时候是心里面有疑惑的呢？是不是仅仅凭着信心去求呢？如果带着疑惑去求，一边祷告一边说，是不是神是不是还能成就啊？神有没有这样能力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神不会成就。13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摩西带祷，神就成就，因为神在摩西在神面前是毫无保留全然顺服，他是真的信，100%的信，而且完全照耶和华吩咐的行，所以神也应用他的祷告，他也照摩西的话行。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那神有没有照你的话行呢？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摩西这么大的信心向神祷告，一点不疑惑？所以圣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只有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才能够彰显神的权柄。那么摩西的带到神垂听神成就，这就是神在摩西身上的彰显神的权柄和大能。在马太福音的18章18节，主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就是当我们信心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在地方要捆绑的，凡是要捆绑的，神在天上也要同样捆绑他。这就是神照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就。在天，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神在天上也释放。这是神给教会的权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权柄。在这里面，神不是照着法老的话行，法老让摩西求神，我们要知道神不是照法老的话行，那是照摩西的话行。这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照摩西的话行。神应许亲近他顺服他的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神对亲近他的人顺服他的人的一个应许。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因为神愿意亲近我们，我们就妄求，不切实际的去求。神不会按照人的私意来成就，他是照他的心意来成就。之所以神听我们的祷告，应用了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的，是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5章14节就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也就是神听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照他的旨意去求， 而不是妄求。这是祷告蒙应允的秘诀。14-15节，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说的。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就是凡是不在水里面的青蛙都死了，他们聚拢在一起，结果是遍地都是腥臭味。这个第二灾，青蛙这个灾害一过，法老的心再一次刚硬，不肯听摩西和亚伦的。法老的表现，其实神早就知道，神监察众人的心，神无所不知，所以提前告诉摩西。摩西也不奇怪，因为他心里有数。法老是出尔反尔，环境一过立刻反悔。那其实今天有的弟兄姊妹，有的信徒也是像法老一样，遇到难处的时候求神成就，向神许愿，但是这个患难一过，向神许的愿就忘了，得了平安以后就不去还愿。那不去还愿，我们可能忘了不当回事，但是神永远记着。神在忍耐，忍耐到一定的程度，你还不去还愿，那可能神的管教就会临到，除非你是不信神的，与他没关系，神没有拣选。凡是神拣选的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你不还愿，神一定会管教，这是100%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许愿，神没有说你必须去许愿，没有这样要求。但是你一旦许了愿以后，记得要还，及时的还愿，那么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神也不会来加罚于我们。好了，分享到这儿。